ハレルヤ、
ハレルヤ。
好，感谢神，我们有这样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啊。那今天所读的经文我们都很熟悉啊，那我们今天再一次来跟大家一起来看，一起来思想。那我想，我们作为基督徒哈，我们要常常的提醒自己啊，我们的身份是基督的门徒，对不对？那我们与神之间是属神的儿女，但我们服侍的样貌是以仆人的姿态来生活，我们的盼望是在永恒当中要得着产业。好，那我们有这样的自我认知呢，就要期待一件事哈，就是我一定能够靠着上帝的能力，让我能够成为一个给予者啊。那给予者其实他指的并不只是所谓的金钱物资这些方面，其实那只是 一小部分啊。我们应该可以期待，就是像老牧师常常说的，就是说这个都丢哇胜利啊，对吧？胜利好运，对不对？碰到我算你好运啊，因为我是一个被神预备要来恩待人，要来给予人，要来祝福人的。我的存在就是别人的祝福啊。那这个必须要很清楚的建立于我们是神的，对基督的门徒的这个认识当中，以及要晓得我们是能够靠着神能够成为给予者的，能够成为给予者。那今天的信息其实内容很丰富啊，那只能够先应该每样点一下点一下，但预告一下，我们明年呢开春第一堂第一个课程叫做灵修神学。今天讲的很多的内容呢，会在那个课程里面会再慢慢的跟大家来分享啊。好，那我们是活在一个灵性软弱的时代，大家知道吗？知道吗？灵性软弱的时代，绝大多数的人啊，你如果去问哈，我认为这个比例，我虽然没有经过严谨的调查啦，但应该不低于这个数字。你问十个人，有至少会有八个人跟他说他心情不好，跟你说他心情不好，跟你说他心里觉得软弱，觉得郁闷。你问十个人，大概很难问到有超过一两个人跟你说他心里很有力量，他充满了干劲，他充满了活力，超级有盼望。然后你问年纪越大的人，这个答案的比例怎么样？啊，越低，对不对？好，那我们处于灵性软弱的时代，但是神却应许我们靠，就信靠他的人是能够得着永恒的确据，以及今生的平安跟喜乐，对不对？那我们自己实际的生活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有没有常常活在神的平安跟喜乐？有没有心里常常充满了力量？来，你每一天醒来，你心里觉得很有力量跟很喜乐，超过一半的时间，超过一半，你说？哦，感谢主，有一些哈，哎，我相信在我们教会比例算高的哈。好，但是我们会发现，其实常常还是没有，对不对？那我们内心其实常常没有力量，我们感受到使徒保罗的挣扎哈。我们把保罗的话拿出来讲，我们会得到安慰一点，因为他也是这样，对不对？在这个圣经告诉我们，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但是我们要看到后面，保罗却说他靠着耶稣基督就得以脱离这个肉体的辖制。所以保罗是能够脱离的，那我们脱离了没有？啊，有时候脱离，有时候没有脱离，对不对？还是已经脱离了啊。我们常常在肉体跟圣灵的挣扎中。那另外一方面，我们是被外在的忙碌 以及内心的空虚所撕裂。我们常活在匆忙却软弱的状态里。好，大家觉得自己忙不忙？很忙，对不对？少数觉得不忙。哈，那匆忙却软弱，那另外一方面，基督徒常碰到的挑战是，我们的生活与基督信仰常常是割裂的。也就是说，我在生活中、在工作中是一个面貌，在教会中是另外一种面貌。这种生命的软弱跟生活的分裂是需要被医治的。我们需要注重我们的心灵，我们要晓得神给我们一个应许。保罗给腓立比教会的祷告是叫他们心里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刚强起来做什么？能和众圣徒一起明白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真的明白神的爱，就能够活在生命里面充满力量又有盼望的光景当中啊。那我们要达到这个目的，就会回到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田。而你怎么预备你的心田，要有一件在现今世代常常被忽略的事情，叫做有纪律的灵修生活。哦，不只是有灵修生活，你要有纪律的灵修生活，使我们常常在主的里面，使软弱困顿的心能够得到医治，使我们这个人能够活在一个整体的状态里。你整个人，如果你的思想、意念、理智、情感跟你的身体的状态都非常的统一，非常的调和，你才会有力量啊，你才会有力量。你知道所有的运动员都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论做什么运动，都是要用全身的力量去达到那个目的，对不对？比方说投手不会告诉你说你只要用手背的力量，对不对？投手要不要用腿的力量，要不要用腰的力量，因为要甩，对不对？然后让他达到协调，他才能够投出那个时速140-150公里的那种速球。好，那同样的，我们的生命没有力量，常常就是因为我们的理智、情感、意志跟我们的身体不协调、不统一。我们能够做的或是应该要做的，是使得我们的身心灵达到一致，使得我们能够发挥出我们生命的力量。好，那既然要有这个有纪律的灵修，那我们就要来思想灵修的意义。好，那在此之前，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爱我们的父，还在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有机会能够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主，求你的圣灵此时运行在我们当中。主，你使用孩子的口，当孩子在传递主你的话语的时刻，主就让我们弟兄姐妹在这当中就得到圣灵的感动，得着从圣灵来的恩典跟能力，让我们不单单是听信息，我们更能够因着这样的信息能够改变，能够使我们的生活带来实际的变化，带来我们生命真正的更新。主，孩子也再一次将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主，愿你的宝血洁净遮盖我们，也让孩子的口所传递的是出于你的心意。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灵修是什么呢？什么是灵修？我们常常讲到灵修嘛，讲到灵修，你就会想到什么？读经、祷告。那读经祷告是在做什么？这是灵修的一部分。亲近神，好，亲近神要做什么？好，其实灵修就是修心啊。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来。我们的心如何，我们自己不知道，所以我们要到圣灵，到神面前。求神光照我们，要用主的道像我们照镜子一样来看，哎，我的思想、我的行为与圣经当中所说的有什么差距，有什么问题。我们被神的话指出我们的生命的问题，这不是为了定我们的罪， 这是要使得我们能够改变。啊，就像我们常常举例子嘛，你照镜子看你的衣服有没有什么地方没有弄好，你看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调整它嘛，把它弄好嘛。如果你看完之后啊，原来我扣子扣错了，然后你就走了，你照镜子，对，就没有什么用处嘛。啊，但我们常常读圣经却变成这样，就是啊，我要更多的怜悯，我要饶恕人，我能够靠主有喜乐。好，读完了，然后我们就走了。我们没有得着神的话所应许要给我们的，我们也没有在当时觉得，哎，这件事情被指出来之后，没有去做改变。那神的话对我们生命的影响就会变得很慢，就会变得很慢。啊，那灵修就是修心，而灵修是有明确的目标跟方法的。啊，那我们就来看灵修。首先第一个，灵修是预备内在与神相遇的圣殿。马太福音六章六节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请。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我们其实很习惯于活在自己的想法，以及世界的想法，以及别人其他人各种各样的声音里面。而世界的想法跟价值观，它其实就是出于恶者，其实是这样。因为这个世界是浮在恶者的权下。如果我们没有经过属灵的操练，人其实是听不见或是听不进去圣灵的声音的。如果没有经过属灵的操练，读圣经也会读不进去，因为我们心里面本来自己的声音太多，世界的声音太多，别人的声音太多，我们装满了各种各样的思想。所以马太福音这边告诉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进入内屋。当然那一段最直接的教导是告诉我们，祷告不是祷告给别人看的，对不对？不是显出我们自己很敬虔。啊，你说显出很敬虔有什么好处？我们在现在在路边祷告，对，大声祷告，我们会被人家用很奇怪的这个很表情很看着你看啊。那是因为在犹太人哈，在路上他们会穿，就是有那种敬虔派嘛，对，然后他们头发有头发的格式，衣服有衣服的格式，然后在门口不是在路口做很大声的祷告，他们被人家看出敬虔，他们会被人家尊重。在犹太人，他们是尊重敬虔的人的生活跟信仰的，啊，所以他们是会得到好处的。那最直接的教导告诉我们，祷告不是给别人看，不是显出自己很敬虔。但其实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我们要听主的声音，我们要杜绝外界的干扰。你要进到你内心最深的地方，而祷告的核心其实是聆听，对吧？祷告的真正的重点不是在说嘛，而是在听。那既然要听，我们就要减少杂讯。而神给我们一个，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应许，就是我们在暗中祷告，父神在暗中查看，必然要报答我们。而最直接的报答是什么？你觉得这边讲的报答是什么？嗯，你到暗中就是暗中祷告，你希望上帝报答你什么？回应，很好。还有没有？应允祷告，还有师母说的，说到重点了。最直接的这个报答，就是神与你同在。啊，我们常常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个观念，就是圣经既然说我们所需要的，在没有开口以前，我们的父都知道。那父知道我们的需要，我们知不知道我们的需要？不一定知道。我们以为我们知道的是外面的事情，但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需要的是里面的事情。我们以为我们需要的是外界的帮助，但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需要的是心里的力量 以及做正确选择判断的智慧。啊，那得着什么？得着这些智慧，其实就是当神与我们同在，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成为时时能够跟随圣灵声音的人，那么神的灵就能够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启示我们，并且这个启示因着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我们有丰盛主的道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会清楚地知道这启示是出于圣灵，还是出于我自己，还是出于世界，甚至于出于恶者，出于别人的欺骗跟攻击。因为神的圣灵的引导永远与主的道是一致的，圣灵的引导会使那储存在你生命里面主真理的规模，它能够在今天像是今天的那个玛纳一样跳起来亮起来，让你知道你今天此时此刻你就是要应该这样做，这叫圣灵的启示。好比我们都知道我们要爱人要爱弟兄，对不对？但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要爱，用什么方式爱，对不对？那你在祷告的时刻，你有一个愿意摆上的心，圣灵就会告诉你这个时候谁需要你关心他，谁需要你为他做什么，你可以找谁啊？常常是这样啊。好，那当我们听主的声音，认识主的旨意，并且能够得着能力去做的时刻，我们就能够在祷告当中把主的旨意宣告出来。当我们在祷告中把主的旨意宣告出来，我们就会经历我们所求的都蒙应允的恩典。啊，什么样的小孩容易经历所求的都蒙应允？啊，其实听话是一件啊，是他要的，你都说哦，你要这个好，我可以给，我给你，对不对？你的小孩这个很愿意，很愿意这个学习，然后跟你说，哎，我希望能够学这个，你说哎这个好。但你的小孩如果跟你说，哎，我觉得那个去夜店好像很炫，我想要有钱去夜店，那也不是完全不能给他了，那另外一个议题哈，但就会有很多的为难，对不对？会有很多条件，会各种各样的这个关卡。同样的，我们在神面前，如果我们所要的，就是都是上帝说 OK， 你要这个好，他会不会给你？会。那你如果要的让神感到为难，对不对？会不会就碰到后面一大堆的事情，就是啊，我是不是要更多的祷告啊？我是不是要怎么样怎么样啊？所以其实合神心意的祷告是很轻松的，就像耶稣基督一样，就是一句话的事，对不对？耶稣向父神求，当他话语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就一句话？那神应允了没有？啊，神应允了。我真的可以跟大家保证，耶稣在那个山上或在旷野里面祷告，真的应该是很少时间在求什么具体的事情，他都在做什么？都在与神同在，聆听神的声音，得着能力，好让他能够有力量去做神在他生命当中所赋予的使命。啊，好，那第二个灵修是预备自己的心成为好土。这个马太福音十三章三节这一段比较长，我读给大家听。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有一个撒种的人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一百倍，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也很熟嘛，对不对？那后面耶稣有解释啊，对不对？告诉我们这个落在路旁的，就是恶者来就把主的道夺走了。落在浅土就是没有根，对不对？然后这个碰到困难跟挑战他就不信了， 落在荆棘里面，就是因为对于今生、对于钱财有许多的思虑烦扰，这不一样的追求就把主的道挤住了。只有一种能够结实100倍、60倍、30倍，就是好土啊。那诗篇129篇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经。从我年幼来，敌人屡次苦害我，却没有胜了我。福如同的在我背上扶犁而耕，耕的犁沟甚长。这个是大卫的诗哈。我们也看到大卫怎么看待他人生当中的困难，他把它看作是上帝在他的生命当中扶犁而耕。那扶犁而耕，这个犁田是为了，是为了做什么？是为了松土。好，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主的真理它是有生命力的，所以栽种跟浇灌都不能够使种子成长，是神让它生长，是因为这个道本身，这个种子本身它具备的这个生命力，使它能够长成这个样式。但是农夫的工作重不重要？重要。要不要犁田？要不要除草？要不要按时候浇水？要不要看天气？要。好，那我们的心要成为好土，对吧？谁应该让它成为好土？自己。好，所以我是我内心的农夫，跟我一起说一次，我是我内心的农夫。我如果心不好是谁的责任？是我的责任。我如果心硬是谁的责任？我的责任。你要上帝帮助你就比较辛苦，看一看大卫啊，就是就会有环境来很帮你松土，对不对？好，那我们要好好预备自己的心，要让神动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使我能够成为内心柔软、没有杂草、没有荆棘的好土。但是要预备自己的心成为好土，我们最好学会主动的去预备。当然神也会预备环境来帮助我们，特别是在松土使我们的心柔软这件事。那你愿意让你的心柔软，有主的道在你的里面，你祷告求神柔软你的心，上帝就会预备一点环境，让你的心容易被柔软。你的心容易被柔软，环境就不用太大，对吧？你的心不容易被柔软，这个就会需要下比较大的工程。好，那骄傲我们晓得是撒旦工作的记号。其实人会追求尊贵，这是正常的，也是应该要的，因为人受造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人受造确实是奇妙可畏。而撒旦的工作是让人追求错误的目标，撒旦就让人追求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而落入这样的境况，心就会变硬。心变硬，就会自己主张很强烈，就会听不进真理，就会偏行己路。这是人生命很容易发生的困难。所以在大卫王的生命经历中，我们晓得他是大能的勇士，对吧？大卫实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集合体，他既是勇士，他的原生家庭让他的内心受到很大的伤害，有哦，但他又是一生愿意遵行神旨意的人，所以他神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大卫的一生是因为他要做，他被安立为王，而大卫有纯粹完全跟随神的这样的心智，于是上帝就透过各种环境来帮助他，使他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人。好，这个可以另外再 开一个主题来讲哈。其实我们越想大卫，就会知道这个人是一个非常丰富而奇妙的人啊，能够写那么多诗篇哈，没有东西是不行的，好不好？好，那大卫王知道要紧紧跟随神，大卫知道神动工在他身上，使他的心保持柔软。所以我们要常常到神面前，预备自己的心能够成为好土。好，今天给大家一个明确的观念，我们要灵修要修什么？修心田。心田的目标是什么？使你的心能够成为好土。你的心成为好土，就能够按着上帝所给你的生命的季节变化，你就会有正确的反应，得到正确的学习，你就会按着时候结果子，你就能够叶子也不枯干，你就能够凡你所做的尽都顺利啊，都顺利不是没有挑战哦，是有挑战，但你会发现哎，怎么整体来看很顺利，但是在过程当中都有很多的关可以过，然后你知道你过了什么关，别人都不太知道你过了什么关，这是很好的啊。像我比较年轻的时候去其他地方服侍啊，大家都会误以为我从小就是含着基督教界的金汤匙长大的，很就是啊，你爸妈都是牧师，超棒的，你在这个环境里面，难怪你会要服侍神。我想说你这个难怪用的不对啊，但也让我有机会可以跟他们再分享说，不是，上帝给每个人的带领是不一样的，是独特的，而我们生命都要有各种各样的经历。好，那再来第三个灵修的操练是领受恩典的预备，也就是灵修的操练会让生命结实成为必然啊。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告诉我们，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就跟刚刚跟大家分享一样，种子发芽成长结实是源于种子自身的生命，对吧？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柳丁不会得西瓜。好，那灵修的成果也是神的恩典，不源自于人的努力。但再讲一次，生命的成就，我们对于自己就要承担我们那一份责任，我们是我们心田的农夫。农夫种地不能，农夫不能使种子成长结实，却能够为种子预备适合成长的环境。农夫要做了他该做的事，才能够期望收成，对吧？我们期不期待生命成长结实？期待吗？来，大声一点回应我，期不期待生命成长结实？期待。好，来，各位农夫，要每天起来殷勤的做工，要处理你的心田啊，每天要弄啊。孔子说他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你三日不灵修，怎么样？心就会变硬，好吧？会长杂草，你知道杂草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个世界呢，很各种各样的声音啊，在你耳边，在你的眼前，不断的给你吹风啊，一下告诉你你应该这样，一下告诉你你应该那样。你如果生命没有根，人生就像浮萍，对不对？有一首歌就叫人生就像浮萍，对不对？就是飘来飘去啊，飘到哪里去自己都不知道啊。好，那灵修的这个操练方法，我们今天跟大家讲一点哈。首先第一个很熟悉的默想跟祷告的操练，约书亚记一章八节告诉我们，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 好使你遵守遵行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好，基督徒的默想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几个问题啊。第一个是默想要默想什么？第二个默想的目的是什么？你要默想什么？其实不同的神学家有不同的灵修的路数哈。那个像加尔文就是有一个那个什么悔改的灵修法，你就读神的话安静之后，他是把每天哈分成12个时辰，每2个小时灵修，就是你的反省是以2个小时作为一个时间段。所以我早上起来，我8点到10点有没有得罪神？10点到12点有没有得罪神？12点到2点有没有得罪神？好，那我们如果要悔改，我们通常都是晚上睡觉前，对不对？11点，主啊，我今天有没有得罪你？然后大概花10秒钟想完啊，主啊，我想不起来，如果有的话，求你赦免。然后就睡觉，对不对？是不是常常这样？好，但加尔文的灵修法是这样。然后马丁路德的灵修法有一个叫四世花环，那个我们后面会再讲啊。但里面它有一个就是方式，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就是你读一段经文读3次，然后祷告，看看有没有从神来的启示。有这样的启示，就向神献上感谢，并且把它记在你的心中。那这个好比当我们自己在操练的时候，我们读到那个有一个摊子，对不对？然后耶稣在一个屋子里面跟人分享信息，然后都挤满了，他没有办法去，所以他的朋友就把他从那个屋顶拆了，把他坠下来，对不对？那我那一次在看的时候，我就特别看到，哦，他把屋顶拆掉，就是要帮助人。把他到神面前的障碍除掉。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呢？是要把屋顶拆掉，使我们的思想能够看得到天。好，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你会能够有启示。好，那刚刚读的约书亚记那边也有一句话很重要，叫做总要昼夜思想。思想来干嘛？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思想神的话，当然是思想它的意义，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要思想使你自己能够顺从。在现今的世代，明白神的话其实并不是太困难，因为有太多的工具可以让你去明白。但是我们要思想，思想什么？思想我怎么遵行，我怎么回应这句话。很多时候我们的困难是在于，主啊，这句话放在这里，但是我现在要遵行它，我觉得很难，对不对？我不知道怎么做，对吧？比方说你跟一个跟关系有困难的人，你们要这个和睦，对不对？要彼此相爱，那你想到说，按过去的经验，我跟他讲了3句话就会车祸，5句话就会谈崩，多讲几句就2个月不能够相见，那你就会不知道怎么办嘛，对不对？于是你思想神的话，这个时刻才是生命真正突破的时候。你祷告，求神给你智慧，给你启示，给你恩典，让你知道你当如何行。我们有这样强烈的我要去遵行神的话的意图，才能够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得着快速的更新跟突破。我们如果觉得我们属灵的生命一段时间没有长进，那很有可能就是因为有一些话被我们放在旁边，我们没有昼夜思想这些话，没有要去遵行的意图，所以我们就不会有改变，就不会有突破啊。但是我也要跟大家报告，听神的话其实是有它的严肃性跟风险性的，这件事情 以色列人知道。他们觉得哇，一开始神也是直接对他们说话啊，说的时候他们就很害怕，所以到后来就变成要摩西替神传话，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直接接触到圣洁的神，他们会死。在旧约上，旧约的时候是真正物理定义上的死，好，是真的会死啊。那但是到了新约，耶稣降世，就建立了一个神与人之间活的团契关系，使我们知道听耶稣的就是听父神，而耶稣也成为我们聆听与顺从的生活典范。所以我们聆听顺从耶稣基督，就成为默想的圣经基础啊，就耶稣也是这样聆听神的话，然后顺从，对不对？他讲的更直观，就是看见父所做的，子才做啊。好，那我们就看那默想的目的是什么？默想的目的是与基督同在同行，沉浸于基督的光和生命中，使我们与主的关系日渐增长。那在默想当中会发生什么事？其实你在默想的时候，默想主的话，默想主的怜悯，默想主的恩慈，其实我们是在情感和灵性上创造一个空间，容许基督在我们心中建立一个内在的圣所，就是你生命的内室。我们生命里有没有内室？你熟悉吗？还是你要很辛苦才能够进到那个内室？这都是我们要去面对的课题啊。那耶稣基督是渴望与我们一同坐席，渴望与我们相交的。默想就是我们把心门打开，将神同在的实质带进生命的整体中，并且这样与主内在的团契是真正能够改变我们人格、改变我们生命的方法啊。而当神真正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刻，属神的火就会烧尽一切不洁的事物，会引导我们进入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那你说生命要改变，对不对？其实基督的同在才会让我们的生命是愿意舍去，而不是被迫舍去啊。没有灵修，你就常常会觉得你被迫舍去。你有更多与主同在的时刻，你就会愿意舍去。这个差别是很大的。就像你与神同在，与主灵修，你就会愿意顺服，而不是被迫顺服。你不是一种很无奈的是没有别的办法啊，就只能顺服啊，然后顺服的就很痛苦，顺服的咬牙切齿，顺服的面目可憎啊，然后板着脸跟你的主管说我要顺服，但是表情一点都不顺服啊。你知道那个表情会让人家有另外一种想法，说那你是不是在背地里在密谋一些什么？你只是表面那个。但当我们是真的愿意的时刻，其实事情就会完全的不一样啊。那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我们一起来读清。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祷告是神用来改变我们的大道。改变是的核心是聆听。祷告的目的是让神改变谁？改变我们。所以我们要反省一下，回想一下自己的祷告，花多少时间在求神改变我，认识神的心意，花多少时间在为事情祷告，为自己的事情祷告，花多少时间在为弟兄姐妹祷告，这个要盘点一下。好，这要盘点一下。那祷告要成为生命的优先， 祷告是信仰探索者的生命，并且祷告需要经过操练。啊，祷告是在神不断的爱中，让神与我们一起同工，带来事情最后的结果。啊，那刚今天不断强调，祷告要先学会聆听，从小事上开始操练，并且只有真正出于爱的祷告，才能够带来迫切与改变。你要有爱，祷告才会迫切。啊，那祷告也是我们抗拒恶者的关键。我们要把祷告跟行动结合在一起，使我们能够渐渐的操练，在祷告当中，同时能够完全正常正确的过我们的生活。这就是常常喜乐无助的祷告的操练。你要有内室的操练，才能够让它延伸到你生活的整体。啊，那当你在祷告当中生活，你应对你人生各种各样的事，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不一样的状态跟结果。而你在生活当中，你不断的内心祷告的时刻，其实你也不断的在与神同在嘛，在吸取，在得着圣灵的能力。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那第二个，我们讲简朴跟顺服的操练，预备心田，要操练简朴和顺服。提摩太前书六章六节告诉我们：然而，我们一起来读哈，请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撒母耳记十五章二十二节，我们也很熟，我们来读一次，请。撒母耳说：“约祭和平安祭，岂如是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好，简朴的意义是把属神的中心活出来。我们都说我们是要活一个尊主为大，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对吧？那活出来的样貌，其实就是会使我们因着体验到内在的实质，让我们在外表表面的事物得着释放，也就是从物质的世界中得着释放。人如果缺少属神的中心，就会把安全感、价值感依附在物质的事物上，而追求外在的事物，其实它所呈现的是内心的疾病。好，那圣经也明确指出，我们不要追求，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不要依靠外在的事物，对不对？那耶稣也清楚的教导我们，不可以侍奉两个主，不是轻这个重这个，就是悟这个好这个。也告诉我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告诉我们要谨慎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耶稣基督许多的教导其实都在告诉我们，如果属灵生命没有操练，过多的财富是对于灵性是有危险的。而我们是可以享受神所赐予我们的一切的，对不对？但是要尽量减少对他的关注。啊，那简朴其实是把神给我们的资财放在正确的看法上。面对物质，关键在于知所先后，也就是我们是真的知道我们是以神的国和神的义为焦点。啊，那傅士德给我们三个很好的建议，告诉我们用三个内在的态度来实践，其实这也是符合圣经的教导。第一个是要把我们所有的都看作是从神所领受的礼物，我们白白的得来，所有的都是神所赐予的，我们得获财的能力也是神所赐予的。 第二个是要相信神能够保护我们所有的，就不要惧怕，使我们从惧怕的心当中被释放。第三个很重要，是要乐意把我们所有的与人分享，你要愿意给出去啊，不要要从口袋掏出来打十二个结，结到第四个你就累了，然后越里面越打越紧。好，那我跟他真的分享，我想从老牧师师母到我跟令贤师母，我们都很尽力的在遵循操练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基本上不去计算我们奉献多少了，有得奉献就奉献，所有的东西，好，反正呢，我可以讲一下约瑟的事吗？没有啊，好，OK，Anyway 是，因为约瑟想要考音乐那个音乐嘛，然后他又有一把很喜欢的吉他，那他本来要的是那个。就很入门了，那他爹就玩吉他玩了这几十年，就跟他讲说你不要买入门了，你买一个 real thing， 就真正的东西。所以我们就好，那他因为他那一把又是限量的，他又很怕脱了就买不到，我就跟他讲好说好，我可以先帮你买下来，但那还不是你的，等到考完试如果你的态度正确那就是你的，如果你的态度不正确那就是教会的啊。但其实他不知道的是，是他的也是教会的，对我们而言是没有区别的，没有区别的啊。好，那我要说的事情就是，其实我们所拥有的你要乐意与人分享，要预备好更多的给人啊，那你一定也会经历到，凡有给人的，就有给你的啊。所以我们常常都逆向操作，如果真的财务上觉得碰到吃紧的时候，我们就多奉献啊。好，那再来第二个顺服的操练，与顺服相应的，其实不是辖制，是自由啊。顺服是什么？老师母有一个很好的说法，是准备顺服，是准备说好的态度，就神给谁跟你说什么你都准备说好。那傅士德有另外一个说法，顺服是放下永远要照我意思行的重担，也就是接受事情不按照自己的意志的自由。其实接受这件事情是一个自由啊。那其实人生大多数的事情都不像我们所认为的那么重要，操练顺服会使我们能够有足够的自由来分辨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事情，什么是固执的自我意志。圣经中给我们一个彼此顺服的态度，而关键在于顺服的心。那舍己与丧失自我是不同的，耶稣也讲很清楚，为主丧了生命的必要得着生命，那要得着生命的必要丧了生命。耶稣舍己的教训其实是唯一能够真正带来自我完成跟自我实现的关键啊！如果我们要实践我们的价值，唯一也是最好的办法叫做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那么愿意舍己也意味着我们有自由来对人退让，我们有自由关怀别人的利益胜过自己的利益。耶稣的生活是顺服和服侍的生活，耶稣的死是借受苦而得胜在十字架上的死，而耶稣也号召我们过十字架的生活。十字架的生活是自愿顺服的生活，是自主接纳仆人身份的生活啊，自己接纳我是仆人。好，那最后时间不够了哈，我再只能够再讲服侍，我先讲服侍的操练哈。 腓立比书二章五节，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属灵的操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其实叫做服事的操练。服事的真正意义在于放下自己。所以服事不是表面上你参与教会的各种的事物，而是在参与这些事物的过程当中，你真正要得着的是使我们从世俗的，就是谁做得好就把谁提升起来的这样的把戏当中释放出来。耶稣不是否定权威跟次序，而是重新塑造权威的意义。耶稣所说的权威是职责的权威，就是我们有这样的职分，所以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权柄，而不是身份的权威。好，那真正的服事要来自内心神圣的驱策，而这件事情怎么来？你必须要在灵修里面与神同在，使你甘愿舍己，甘愿侍奉。啊，那这个如果服事出于外在的成就以及自意的自我满足，那这样的服事一定会追求，会要求外表的报偿，一定会寻求人的激赏，并且会对于收获极其关心，而这样的服事也会受自己感觉的牵制，它的核心其实是出于荣耀自己。但真正的服事是要使人得着谦卑恩典的道路。好，希望今天的信息之后，弟兄姐妹知道，我要服事是为了使我能够得到谦卑的恩典，不是教会什么事情需要什么人做，不是怎么样，而是我在过程当中，我要得着谦卑的侍奉。啊，那透过服事的操练，把老我钉死在十字架上，每天克制肉体的结果，就是谦卑的恩典日益加增。一个谦卑的人才能够进到从容不迫的平安当中。啊，所以要真正得着服事的恩典，接下来最后三分钟很重要，请大家再跟我 follow 我三分钟。真正服事的恩典是要选择做仆人，选择做仆人。而选择做仆人的意义是什么？是在内心放下自己的权利。而这件事情反映于外的是，一个真正服事的人，他不会担心服事的种类、样态以及其他人对自己的反应跟评价，他完全的喜乐是源自于对基督的爱以及与主同在。我们常常说我们服事是向谁负责？向神负责吗？但偏偏我们服事常常都在怎么样？看别人给我的反应，看成果。啊，就像我过去也跟大家分享，我们在操练服事的时候，确实啊，带领敬拜团电话都打了，每个人都说要来，可能一整个下午就我一个人在那弹吉他。都是这样操练过来的。啊，服事是你跟上帝之间的事情，而你要得着的是能够得着生命谦卑的恩典。所以服事不是我们所做的一系列的事情，不是我们做的事，而是在服事中发现我们需要做的事。一个真正的服事，你会越做越发现你有更多可以做的。如果服事到后来你都觉得都没有我的什么事，那应该是有事情需要调整，好不好？那服事是一种自我的认知与生命，有服事的生命，任何的事情都是服事。好，那最后属灵操练会有很好的收成，今天只提标题啊。第一个是品格会转化，是使你生命果实能够丰盛；第二个是内心能够有平安跟喜乐；第三个，你会有属灵的辨识力以及内在的力量。 好，就是 以中国大陆那边的话叫稳定的内核啊，然后再来你有这个自由与整体的生命的样貌，你会活成一个整体，你面对谁你都是一样，都是这个人啊。好，那求神自己来带领恩高他的话，也盼望弟兄姐妹听了之后能够产生行动。好，谢谢大家。
感谢神，所有的在教会当中所有发生的事情都应该是要使我们更多得基督的生命。所以服事不是目的，但是就是让我们可以在每一次的服事里面，我们可以真正的多得基督的生命，所以我们叫做基督教会嘛，对不对？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要举行圣餐，那其实圣餐也是一样，我们在心里面我们明白一个真理，就是我们的神为我们，我们的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最后他教导我们，我们要做许多的事情为的是纪念他，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要来纪念他，然后思想了这个真理，领受这个真理以后，我们用一个典礼的方法让他能够加深我们对这真理的认同，然后借着祷告的心我们一同来领受这个真理。我特别的喜欢思想到说，每一次我们都是来到主的桌前，我们可以现在来跟我们的主一同在这桌上享受他所给我们丰盛的恩典。在哥林多前书保罗教导我们